嗨，欢迎来到第39集的公视主题直接秀 Podcast， 我是小编桂鱼。这集我们要聊的是纪录片第一次接触，这是加拿大公视筹备5年的实境节目，邀请民众到加拿大原住民保留区借住28天。2021年在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遗址里面被挖出200多具的遗骸，直到上个礼拜7月25号，天主教教宗方济各第一次公开对加拿大受虐的原住民幸存者道歉，展开一个礼拜的忏悔之旅，到各个原住民的遗址拜访致意。1863年到1998年这段时间，加拿大政府把原住民的孩童送到教会经营的寄宿学校，切断他们和原生家庭、语言和文化连结，强迫同化原住民。如果他们不去寄宿学校，父母就会被起诉判刑，但大部分的孩子们却再也没有回家了。有些人自杀，有些人因为疾病或者是被虐待而死。虽然现在的加拿大政府已经把原住民列入宪法，称呼他们 First Nation， 也就是第一民族，但当地还是有许多人对原住民充满着各种刻板印象。加拿大公视实境节目第一次接触，反映当地情况，找来6位歧视原住民的加拿大人，到原住民的社区寄宿28天。白人跟原住民有误解的话，那就让他们一起生活，尝试沟通看看。一个月以后，他们会放下成见，还是会继续坚持己见呢？欢迎大家上公视家观看这部纪录片哦。
我是刚大学毕业，然后之后会去当软体工程师。
我是保险业，找寻一些新的人生方向这样。
一直以来都是做社区营造的工作。
我现在是研究生，然后来自马来西亚，
目前是做类似文化资产，我在维护一间老房子。
我目前是家庭主妇，
我是做彩妆造型，
是学生。
老实说，我觉得每个人其实心里也都还是会有某种偏见
啊。你是原住民，你就应该这样，你就应该那样。
你是原住民吗？那你唱歌一定很好听哦，或是你很会喝酒。
看到这个词的时候，我以为是跟歧视是有关的。
很多人在不经意之间觉得自己理所当然的事，然后都会发生一些小小的误会。
你可能不知不觉当中让别人有那样子的感受，可是你自己是完全不知道的。
如果自己心理的建设如果够好的话，会没有为歧视这件事情。
哎，两位好。
大家好。两位好像应该是我先说才对。今天非常高兴哦，因为我觉得这部片子其实它有很多集啊，那很多人看了之后都会很震惊，因为我们可能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想过。我觉得今天特别开心，就是两位自己都有在拍摄影片。好，马耀，你大概纪录片到现在已经有30多部了吧？
有，
就得奖无数了哈。
但是我已经8年没有拍片了。
已经8年没有拍，那是因为你之前一直在探索的主题，你觉得有感觉探索够了吗？好，可是我知道是这样，马耀，你一开始应该最早那几部就是土地的问题嘛，好，例如说原住民的土地被各种方式，例如开发啦，哈，或者是说像一些企业。某种程度上是不是政府帮忙他们合法，你探讨很多这个议题。后来姓名那个部分是你认为原民的自己的母语跟名字跟尊严有关，然后最近你又探索到你说原民的那个转型正义其实是仍然不足的哦。所以你来看，你觉得原住民的这个议题到底一个政府应该要怎么样去对待？那以台湾我们自己的状况来看的话，你觉得有些什么问题？
在某种这样，在课本里面就看不到过去的高中课本，5年前的、3年前都是一样，128个小时里面学到原住民只有3个小时，这三个小时
128个小时
必修的历史课
哦，历史课128，
一个小时是考古，只有讨论只有2个小时，那么多个族群，以前16族，现在要讨论40几族，所以原住民高中毕业之后不了解自己，其他的同学也都不认识原住民，所以高中毕业之后误会。或者是歧视都是必然。那我们讲到节庆的话，台湾的每一个放假节日，没有一个跟原住民有关系。我们要陪大家吃肉粽，陪大家吃月饼，陪大家围炉。
对你来讲哦，你的你是阿美族嘛，对不对？你们最重要的节庆有哪些？
伊犁信， 一律性就刚好最近七月八月的时候，
那是应该怎么样庆祝的节日？
只过去到五天、六天、七天，那现在还不错。政府你去申请的话，过去要申请才有，现在只有一天，你只能够搭配六日，但三天下来，其实准备的事情很多事情就不能够美好的发生，都只能够简化再简化。
所以等于孩子在学校的话，也没有办法放假去参加这些庆典，就是了。
对啊。
那通常你们会请假吗？
过去的话是学生想要请，然后学校不给这样的假。
是。
那现在家长慢慢勇敢，那学校也慢慢好像配合一点点一点点，它很慢很慢。
所以你会期待这些部分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
转型？这也是很好的事情。整个政治上过去哪些做错，道歉很好，道歉之后。核废料有某种的赔偿20亿，那20亿之后可以做更多事情，更多事情先道歉认错之后，我们希望这不好的事情到这里截止，以后再不要再发生。如果不做道歉，不讲清楚的话，这400年来不好的事情，我经常恐吓大家，中国会打过来哦，都会成为某种的必然。因为过去都谁都可以来啊，这没有关系。过去我们向前看，我们不要再讨论那些。
我知道你的意思是说，如果容许任何人都可以来掠夺掉原来住在这边人的东西的话，那不就是允许了某一种形态或者某一种模式？我可以了解你的想法。那你看到你刚刚说到的是过去做的一些事情可能要道歉嘛？好，在影片当中，你觉得加拿大政府其实也是在做一些这样的事情，因为他们有设置一些机构，然后可能保留区或者也许有些补助嘛。可是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对啊，你可能承认有亏待我们什么，所以才要给补助嘛，是这样吗？另外一种是说，你要我们延续这样一个文化，好，那例如有些时候可能有展演的作用或某种指标意义，所以你应该要给我们一些补贴。其实这个补助里面有非常非常多奥妙的事情啊。我记得这个乔瑟夫，你有很多影片嘛，哈。我觉得那个山猪那一次是非常讽刺，但是也非常的发人深省。就是乔瑟夫麻药，你有看过吗？他有一支影片，他说你可以模仿一下，你就说我真的很不想谈汉人。六只半山猪，你可以模仿一下那段吗？
他其实那个影片是在一个完全的平行时空底下，然后我假想说，如果今天呢，如果在这片土地上面是原住民是政府，然后汉人是被可能被侵略的族群的话，那在那样的平行时空下，会不会有产生说？会有原住民会跳出来说：“哦，你们汉人都用加分啦，为什么我们一样都是要考勇士的资格？那为什么你们汉人都只用打六支半？我们要打十支呢，很辛苦呢。”就是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所以其实你指出的就是大家对于如果原住民或某些特殊身份有所谓的加分嘛，哈、那。马耀，你应该选过原住民立法委员嘛，对不对？你对于这一类就是有原住民特别保障名额或者说补助的东西，你们的看法是什么？你们觉得这是一件对的事情吗？还是说要怎么样做才是对？那现在有什么是错？
就是那题我都会讲说，如果是马总统的话，以后不是原住民都加分60%，都考阿美语，考阿美族的历史，所以你们一定都考不上。我们有很好的总统，我让你加60%哦，65%都 OK。
是。
开玩笑的讲，
但这你知道吗？你们讲的这个点哦，它其实是非常敏感的一个点哦。可是我其实更想要让大家可以进入这个困惑去想，是说那到底要怎么做才会对？
大家常搞不知道为什么要加分。我们在街头上还我土地，还我名字，还我都没有要还。我们上街头从来没有说给我分数，加我分数，从来没有加呢。就分数越加越多，
就你们要的没办法给你们嘛。
我们不要的一直给我们呢。
是，那除了分数，两位有用过这个加分吗？坦白说，
我30岁才有被中华民国承认我是个原住民，所以我过去都没有用到。
就是你回复你的族名那个时候嘛，是不是？
对，我那时候才有身份，但是我在1998年来公共电视面试的时候。他们是做很进步的做法，你只要有身份是1/2的话，你就可以来考试。那时候我没有原住民，所谓中华民国的身份哦，我就可以来考试。所以我在1998在公共电视原住民新闻杂志工作，政策走在前面。我在30岁，我才有中华民国承认的原住民身份， 因为我的爸爸所谓，你刚刚有说嘛，所谓的外省人，我妈妈是所谓的阿美族人。
是，嗯。那加分你没有用，对不对？
如果要讨论加分的话，我其实觉得加分它这个东西啊，它有好有坏，因为它其实也是有个历史的脉络嘛。那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政府就是或是我们学校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加分。原住民不知道为什么要加分，
为什么要加？
汉人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加分。哦，大家都不知道，所以大家会有一个困惑。但是像我也是长大之后，我才去慢慢去查资料，说到底为什么要加分。
嗯，那你查到了什么？
它就是一个，它是一个历史脉络嘛，因为它最早可能是要因为加速汉化，然后到后面会变成一种文化上侵略的弥补。嗯，对，
汉化，
因为很多人会以为说加分是因为原住民的资源不足，因为原住民他可能家里比较穷，比较干嘛，但不是，对，应该大家会有这样的迷思吧？
有，
对啊，
嗯、
所以因为你去看他的加分资格的话，他是有要有原住民身份，他不是说看你家穷或不穷，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差别吧？
所以原住民身份，那有没有说血统要几分之几？
以前是100%，大概2000年的时候1/2，那国外可以1/4，也可以1/4。
所以我们现在很重要的某位，他有1/4是不够的，就是如果是1/4是不够的，
对。
我们有很重要的，
他的爸爸妈妈要其中一个是原住民。才可以哦，
那就是要一半嘛，对不对？所以你刚刚讲到的那几个，包括加分是为了是汉化的政策之一，意思就是说，我要你到我们的体系里面来生活嘛，所以我要好像要有一点吸引你们的状况。可是如果进来之后受马要说的那种教育，就那个教育里面总共只有3小时。谈到自己的历史文化，这当然是一种同化的一个方法。其实影片里面也谈到很多。那如果知道这有这样子的方式，你要拒绝，你要有其他的选择啊。例如说，我可不可以留在我们自己的部落受教育？那我有一样的出路，我才可以拒绝。就是我才会想要去拒绝，不然对于很多人而言，他可能没有思考，他就会觉得说，我为什么不去拿到我可以受的教育？因为可能会觉得。受到的剥夺很多吧，我不知道两位觉得，在你们这一代原住民还有没有觉得自己受到很多剥夺？
在我这边，我算比较年轻的，所以我其实汉化非常深，所以我可能比较也是要长大之后再慢慢回头去看我到底有什么历史，嗯，对吧？可能。马耀这边会比较有感触，
我们的老人家就很明显嘛。
对啊，
我以前拍纪录片拍到不好意思拍，对啊，这个我从小阿公开垦的，我一直来开垦，我一直开垦着，怎么变成林务局的？我一直去拍，马耀这地你一直拍，你不是有得奖？什么时候地会还给我们，可以拿来用啊？那生活上语言上的剥夺就更明显了。到国小就这些都不能够用，不能够，不可以，不可以，那个话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那个剥夺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所以是土地跟语言
文化啊，嗯，
土地语言文化，你刚刚一开始就讲到，例如说节庆嘛，好，那乔瑟夫在台北市，你在都市出生了，对不对？
对，
那在都市出生，你后来去找回你自己这样的，算是找回吗？寻根吗？
了解。
了解你为什么会有那样子的动机，或者说这个身份对你们的意义是什么？其实你有说过吗？就是你光讲话，有的人根本就可能不会想到你是原住民，甚至搞不好还会以为
我是墨西哥人之类的，
就是其他的族群。那对你而言，或者你看了这个影片，你有什么感触？觉得这个例如保留区啊，或者他们这个身份，好，就是刚刚你提到说有没有这个身份，到底对你的重要性是什么？
重要性哦，应该也还是一个知道自己是谁的状态是很重要的嘛。因为像我在都市长大，那可能会有很多地方会不被认同，或是会融入不进去。我可能在都市，他们会觉得你一看就知道我不是汉人。那我回去。部落回去家乡，他们就觉得啊，你是台北来的，对， 然后我也是到大学之后，我才会开始接触到，因为我们大学有个社团，然后里面都是原住民，然后就开始会有一些文化上的交流跟一些思想的启蒙吧。嗯，对啊。
那你们有被歧视过吗？我们刚刚讲到剥夺嘛，哈，这里面影片探讨很多。那你们有被歧视吗？
我高中的时候，我们是193线嘛，交通比较不方便，有时候车子会故障啊，会慢分，会怎么样？老师常一进来，你看你们那条线都没有用的孩子，没有人读得起大学，从一年级听到三年级啊，嗯，而且是大家面前，而且是历年好几年，
所以这是对能力的一种。
这背后常讲，你看你们的生活，你们的就是不会考试，就不会是大在整班，有时候全校面前，大家面前这样。
那现在有好一点吗？
没有好到哪里啊。学校里面，其实这种自己，我常常去年我在台湾演讲100场，去的高中大学生问他说，你过去哪些不好的事情，凶手都是谁？第一名叫做老师。
老师会。老师会激励我们很多，所以也会触动我们很多的创伤。
特别是你那个分数要比较高的学校，越明显，你人数越少，你在部落一半都是原住民，可能都还好。
是，
你全校之后全班，你说一个两个说那个压力，你看你们原住民那个一个人那个压力，很多人即使可以考到很好的学校，分数比较高的学校，都会读不完的。
那像影片里面他们所谓加拿大白人对原住民的想象，就是每个人就会讲到喝酒嘛，哈。不工作嘛，好，然后拿了补助，但是不做什么事情。我们这边原住民，当然也许大家已经像你说汉化很深，可是应该还会有感觉到这种成见吧？台湾会怎么去想象？例如对你们的族有什么有想象？你们很会喝酒吗？还是
年纪大的都一定还是这样？但是年轻人慢慢。FB 啊 YouTube 看多了就慢慢比较有一些改变，
因为看到你们的展现，
因为看到这样的人的影片很多。
例如说我们看到两位，大概不会猜两位很会喝酒或是酗酒嘛，应该不会这样猜吗？
还是会，
有人会这样猜你们吗？
认识的话还是会啊。
好，
这个脸看起来就是
那事实上你们很会喝酒吗？
故事总是有例外，我妈妈酒量非常非常好，但我的酒量没有妈妈的十分之一。
没有妈妈的十分之一。那乔瑟夫呢？
我是不小心很会喝酒，
所以这个我记得，例如以前曾经有学者会到这个原住民的部落啊，就是很好奇要去抽血去测说你们对于酒精的代谢是不是有不同啊，哈，那这后来也有一些医学上引起一些伦理的关注，这个都是我们以前学生时代就知道的事情，可是那时候比较没有从说。这是对于另外一个族群的成见，没有从那边去想。那我还有看过乔瑟夫一个影，应该是你的一个发言，好像我忘了是不是在影片，就是某政府官员办活动啊，然后就说了一句话，就是说其实看到我们原住民同胞的身体也都很好，好像是我们不一定要用那么多外劳，对不对？你那时候就有开一个玩笑说，没有长官，我身体没有很好。
对啊，我体弱多病哎，其实。
所以认为原住民就用哎，然后就是会猎山猪啦，或者说身体特别好，所以可以做出众的工作，适合做工。你那时候还讲说，那个政府官员特别讲营造业，他的幕僚可能有提醒他不要讲做工，会让人家觉得歧视。他讲营造业还不是一样啊？我就觉得你讽刺的那个点都非常的。巧妙跟到位，那你的想法是什么？现在这些歧视或这些存在的东西还是那么样，例如在重要的活动、重要的庆典，还是被拿出来用？
就是那篇是文章，我就我就会很不喜欢，只要一到什么选举啊、国庆或是什么，你们需要一个符号的时候，就我们就会把原住民给搬上台，
符号
对，然后会穿着原住民的服饰，然后没有去了解他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就只是把一个族群融合的符号给放在自己身上，然后去展现自己的形象，我会觉得蛮不舒服的吧，应该这样。
工具，
工具。其实乔瑟夫用了一个比喻，我跟大家分享。他说，好像是大家在玩那个桌游还是什么的时候，一个魔法牌，就是这张牌叫做原住民牌，翻开的话，民调加5%， 好，或者说行孝家，我们还有这样子的使用的状况。那两位对于我们现在哦，如果说大家来对待原住民这个身份哦，是应该要觉得有特别，还是不要认为它不一样？
短期还是要很特别，特别是因为大家是不了解不清楚，如果未来都清楚都认识熟悉了，过去的历史都讲清楚，我们都 OK 的话，是可以不用特别。
你觉得过去的历史还没讲清楚，就是
对。那四百年的不清不楚，我常去人家问就说，荷兰、西班牙为什么来？郑成功来？日本经常为什么来？日本中华民国为什么来？没有人知道，那边答都是清楚，因为历史说清楚就很尴尬，就对不起原住民了。
其实这你讲的就是一个转型正义的事情嘛，就是历史要交代清楚，就是谁抢了你们的土地啊，然后在什么样的状况下，这些原委要讲清楚，也不是说只有。像刚才乔师傅讲的，就是莫名其妙的补助，让人觉得很不舒服。而且现在很多人会感觉说，你们凭什么有特别的待遇？就像影片当中，你们那个怎么可以住那么大的房子？这个插嘴边可以帮我们放一下这个那一段好不好？我觉得还蛮刺激的。
所以就是政府都不讲，所以大家就觉得，
不管。In spite of their assumptions, the travelers find themselves not on a reserve, but in an upper-class suburban neighborhood.
They're pretty nice places.
The group's preconceived notion of what an indigenous home should look like is challenged.
My house doesn't look like this.
Mine doesn't either.
Well, they all look bigger than my house.
我其实想问大家哈，看到这里的时候，你觉得那个感觉是什么哈？我们现场有很多的朋友，其实里面有很多位是有原住民的身份，然后用你们讲的话讲说身份，你们觉得这里面这些白人这样子在讲那个表情的感觉哈是什么哈？我自己觉得至少有几种成分，一个是惊讶，因为我以为他们都应该，我不知道是住在石洞还是怎么样的地方，就是一种奇怪的成见。但是另外一种里面，我们如果看影片后面，又有点感觉说，你们拿补助拿到日子比我好过这么多，其实是可以是一种不以为然嘛，或是嫉妒吧，哈。但是当然，它也很可能是一种，也许导演很期待说，我们看到说，原来原住民也很正向的生活，很积极，很生活习惯很好，甚至很努力打拼哦。我想我们稍微看一下大家这个观后感是这样，你们觉得刚刚那几种情绪哦，第一个。就惊讶好不好？好，然后赞美跟嫉妒，对你们而言，你们觉得哪一部分最强烈？有没有人很有感的？
你回答。
这是艾尔吗
？OK， 其实我看到这个影片，我觉得他的表情是觉得很讶异，就是怎么会住得比我还要大？我觉得是这种感觉啊，就是。
他觉得那个怎么里面，你觉得是想说哦，原来他们生活可以经营得很好，还是觉得他们拿补助拿那么多？
我觉得是后面，
所以有一点
对，
觉得怎么为什么我们补助原住民？
对，然后你还可以就是好像不需要那么努力就可以住到比我们大的房子。
所以成果看到了，可是还是不相信人家是跟你一样努力缴房贷来的嘛？
哈，
呀、yeah, ，这是我也觉得这个成分很强。其他人呢，有没有人感觉到不同的部分？觉得很正面的有没有？觉得很正面的举手一下。看到这一段，觉得好棒哦，好正面的，请说。那个 John，
对 John， 对，我是觉得他们的表情是算是真诚的，至少表面上看起来。但对啊，我是觉得他们是压抑的成分比较多，但我觉得也有一部分的，就是一部分的情绪是那种后面就是有点，好像你说的，对，有点嫉妒，你怎么他不相信就对了。对，
就您是马来西亚，
对，我是马来西亚华侨，
华侨嘛，那你对于族群这种事应该也很有感哦。
对啊，
你有过什么经历？例如说，被歧视或者要融入一个文化的时候遇到的难题吗？
在我家那边吗？还是我？
在你的生命中，
好，我跟原住民的接触是最近的事情，就台湾原住民。但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呢，就有感觉到说稍微的微歧视，就因为我曾经到法国留学啊，那他们就觉得说，你走进一个餐厅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那个服务生有点你这个臭亚洲人这样子的那种眼神这样子。虽然我能够用法语跟他沟通，但他就是那种 州，对，就你可以感觉到啊，然后我也是感觉到，就是我在附近旅行过，然后他们法国人会普遍上对阿拉伯裔的族群或者是非洲非裔族群都会特别歧视，他们都会说他们是那种只会伸手拿钱，或者会抢劫，或者会偷东西而已，都是比较偏负面的看法。
是，所以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围棋士”这个字，其实这就是很麻烦。我们现在大概没有任何人会直接去歧视，认为原住民或任何一个族群的人特别不好，或者是我想就是已经是大家都知道很不正确的事情，可是它变成围棋士的方式，我觉得很难消除。哎，例如说，哎，马耀，你好像有讲过嘛，因为你有两边的血统，然后，哎，其实乔师傅刚刚的例子也很像，就是回到原民的部落，人家会可能觉得说你没有那么纯粹，哦，你这个有跟外面的人混过的那个感觉嘛，可是。在所谓外面，或者说就是你们生活的地方，人家又会一直又拿你们本来的身份做文章，或一直去想象。所以这个区别已经不会是直接说你的什么身份是一种耻辱，或者说是一种低下，反而会觉得说你特别。但是在讲这个特别的时候，就牵涉到我们所谓围棋是所谓 microaggression， 就是这个话语里面，像我刚刚讲说啊，你体弱多病吗？你不是都应该要身体很好吗？好，那这种时候你们会怎么去应对？会点出来他们的这种攻击性、这种不礼貌吗？还是用什么幽默，还默默承受，还是怎样？
我可能因为我很机车重机，所以一般人可能知道在面前不要开这种玩笑。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因为很多教授、助理教授一回来，哎，你们这些山地人，已经改了，我们已经叫原住民了。我就会站起来跟老师吵架，吵到最后有时候常常打工睡着了上课，就同学邀我要起来，哦，老师又犯错了哈，我今天赦免他的罪过了。
今天没空理他。
我全班同学都知道我对哪些词是不喜欢。我大学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做。
好，你不喜欢山地人。
对。
还有什么？
还有讲到某些刻板印象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的
记录。你最讨厌的刻板印象是什么？
过去就是酒嘛，所以我在公司我也拍了《亲爱的米酒杯》，我代表后来拍很多酒，而且是名字的称呼。我拍《求婚归心》，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要不然每个人都叫马先生怎么办？邱先生来了怎么办？所以我们用把它拍影片，把它拍出来，那是什么？那是什么？什么用拍的拍出来？
那所以你的意思就是，人家如果讲到这些触犯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很不客气的指出来？
我都会站起来跟老师差点
被当。现在还会吗？
我现在是我很凶，没有人敢跟我开这种玩笑。
但是有的人会围棋视人，是因为他没有 sense， 哎，他不知道他在冒犯你。
有些老先生、老太太，他会叫爱你拎环呐，其实我不会生气，哎，因为我知道他没有那个恶意。虽然那个词是不对，那老先生他比较少碰到原住民比较少。那有些人其实叫我原住民，那个态度很明显，态度还是有那个恶意的。
对，所以是态度的问题。
对，觉得态度，这态度很明显，
感受得出来。那你是会反应的。
我是很难，但是更重要，我就让孩子们来练习，因为我知道凶手大部分是老师嘛，同学打架搞还有打赢的机会，老师是一辈子不可能去
犯得过来。那我举一个例子啊、如果说假设有孩子，他可能就在学校嘛，就是也有很多。汉人哦，你们是这样应该这样讲吗？汉人的学校，假设有一天要体育比赛，然后老师看一看就说啊，你原住民嘛哈，你应该跑很快哈，那你来当班上的代表。如果老师这样做，对我而言，我觉得这是一种刻板印象。那虽然跑得快不是坏事啦，如果学校很重视比赛的话，但是你这样子预设。一个人因为是什么样的人，就像说，如果我是女人，我现在大家要吃饭，就一定要叫我去煮饭，因为你一定很会煮。我觉得是一样的事情嘛，就是刻板印象，就是歧视。那你会认为这个孩子应该怎么回应？他应该要站起来跟老师说谢谢你，还是你很过分？
每个人有人喜欢有人，但是我自己的话，常常讲故事总是有例外。像刚酒量我就没有遗传到，对不对？酒量喝酒。我的酒量就没了嘛，那故事总是有例外，就不是每个人都是那个样子。
所以即便这是听起来像是夸奖一个优点，也不 OK、就是。
反正如果他刚好这一方面没有很强，他就变成他的压力嘛。
你知道吗？像有些时候， 如果是跨国婚姻，然后孩子会有一些特殊的长相，例如说中西混血，对不对？嗯。然后一般人常常就会看到所谓的混血儿，就会说哦，你混血儿就是比较漂亮这样。你知道我有一些朋友他们是这样子的背景，他们就觉得很讨厌。可是人家就会问说，哎、欸，你很奇怪，就是现在有个名词说你是不是玻璃心哈？是夸奖你漂亮哎，又没有嫌弃你什么。可是他说你不要拿我的出身来做文章，好像认定我应该要怎样，这就让人家觉得不舒服。小师傅，你同意吗？就是即便是听起来像是夸奖、嗯，都不应该有刻板。
我讲一个我印象很深刻的微歧视的例子好了，就是我小时候，我国小的时候，我有一次我社会考100分，嗯。然后我的老师说，他们就在发考卷嘛，然后他就说，譬如说乔瑟夫100分，哇，然后全就是班上就会开始拍手嘛，然后老师这时候就说了，哇，你们看他考了100分，虽然他是原住民，很棒，这是最经典的例子，就是虽然他是原住民，但是他考了
100分，很棒。可是乔瑟夫，你这么年轻，在你求学的年代都还有这种事？
他们是好意。对他们想要鼓励你，他们是因为我的年代可能比较不会有那种直接当着你的面说就是说一些歧视的话是比较不会，但是很多这种
微歧视。
对，然后我还很讨厌人家问我说，你的原住民名字叫什么？其实我很讨厌，因为他们没有要问，他们没有要知道，你只是想要开个话题，你只是想要，你知道。就是有种被消遣的感觉，你不会记住的。我就会问他说：“那如果我讲了，你会记住吗？如果你会记住的话，我再跟你讲。然后不然就问我说：‘你会讲原住民语吗？那这个的原住民语怎么讲？’你只是在找乐子而已，对你没有想要认识我的文化。这个就是一个很经典的微歧视。
对啊，
像是外国人，最近有一个很红的。”也不是很红啦，我觉得蛮好的例子就是，可能外国人看到亚洲人都会说谢谢，你好，
我爱你。
对，这就是微歧视啊，这就是他没有什么恶意，但是为什么？
所以这里面其实也会让就是某个特殊文化以外的人听了觉得难做，就是说，那我要说什么？例如说。我不知道，如果我们等一下有机会跟什么不同地方来的人聊天，说你对台湾的印象是什么？很多人为了表示友好，就会说啊，瓦贵
龙巴崩
哦，对，是小笼包。那你要说他这样子是歧视，我觉得是不是歧视？其实还有一个观念，就是说人家对这一个文化的想象，他们可能会有一些代表的东西，可是如果这个代表的东西没有办法去觉察背后的历史，其实是出于一种差异或偏见，或者说甚至是有像你说的消灭人家的文化、掠夺人家的土地这种伤痕，如果不能够对这个有感的话，很可能你开的玩笑就会有歧视，或者是碰到人家伤口。问题是这个东西很难被好好的谈呐，哈，像。影片里面有让他们去看那个原住民，那个有老太太有没有？我这样说老太太不知道有没有歧视，因为那个年纪
年龄歧视，
反正就是有一位女性好吗？真的，我说我们要随时保持一个敏感，就看到她那么勇敢哈，那么勇健的在那边石头上面行走，然后他们就说啊、哦，我竟然追不上。一个78岁的老女人，那这个其实我在看那一段，反而像刚才大家说，我觉得还蛮正面的哈。可是，哎，大家就说我们工作人员就说，哎，这个就是微歧视啊！你是预设怎样？预设女人慢，老人又慢啊，老女人加起来应该要走不动嘛？哈，所以我不知道大家看到那一段，你们觉得欢喜吗？还是你们有没有由衷的觉得你们真的也没办法那样跑，对不对？
对于老人啊，或者女性的那种既定印象，所以我觉得虽然它里面有赞美的成分在，但它仍然算是一种歧视。
我相信它的确是，这个是 Raymond，
这应该不算歧视啊，因为比较年纪比较大的人，他们走路比较慢，这是一个常识嘛。那他的确是在这个场合， 他对于这些原住民他们生活上的那种艰苦的一个努力，他其实内心是非常佩服的
一种敬意。那两位呢，你们觉得那一段
还好了，
还 OK？
应该还 OK。
所以如果是你是那个女性被这样子说你是欢喜的，你不会觉得不舒服？
这有些时候原住民的幽默感是比较高的，那阿美族相对幽默这个比较可以开玩笑的尺度啊宽容度都比较大。
那我现在如果玻璃心，我就觉得说你为什么觉得我们汉人没有幽默感？
因为阿美族相对可以自嘲，
是
不同族群你敢开玩笑，你是因为阿美族常常是拿自己开玩笑
呀。OK， 那乔瑟夫你觉得呢？刚刚那一段你觉得？
我也是觉得就是我完全没有发现有什么那个异状吧，应该这样讲。
你觉得对你而言这个不算异状？
我的种族歧视小铃铛没有响，
小铃铛没有响呀。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真心的欣赏某一种特质，跟那种觉得你是一个异类，好，所以你应该有什么样独特不一样的地方，用心去感觉都会知道了。好，那现在我们可能在各种的族群或各个次文化当中，有很多需要去努力的，就是这个细微的地方。我觉得很多不管是年龄啊、性别啊、阶级啊，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这种想象跟差异。那就看大家是不是可以在这边好好的，哦，就大家都能够去努力。只是要推这个东西的时候，现在就是常常会被人家讲说你太敏感。像现在啊，我们已经很难讲女性有受到什么歧视，我觉得很难，因为以前讲这个东西的时候好像很理直气壮，然后现在每次讲这个时候人家就会说例如说你们就是女权自助餐啊，有没有？我不知道人家会不会说你们是原民权自助餐啊，就是你们又要各方面都要公平，可是你们又希望男生能够体谅你们啊，做什么，就是我觉得双方可能都要对于自己的认同，然后对于对彼此的真正的尊重要有更深的想法。所以我们今天也很难得有这个机会一起看这个影片嘛，我们接下来想不想要跟影片的导演制作人来交流一下好不好？大家会期待吗？那我们看会不会发生哦。嗨，
我们的
Hello， 我们的导演是 Jeff， Hello，
Hello，
Can you hear me？
Yeah， I can hear you。
然后我们的制片是Stephanie， Hello Stephanie，
Hello。
现在我们两位在线上，大家可以想一下有没有你很想问他们的问题。我先来说一下我首先我觉得这个影片的尝试让我觉得非常的勇敢，而且非常的热情。那我觉得那里面最令人惊讶的是挑选了这么有旗舰的人，然后给他们这么长的时间，然后精心设计的一些体验。我自己看到的是难以化解的旗舰，大部分跟他自己的创伤有关。例如说影片里面有一个他应该叫做就唐嘛洞，他对于那个寄宿学校对原住民有什么伤害他很难承认，他很难理解，因为他自己有说到他自己小时候是有家暴，他每天都好希望有人来把他带走，可以去机构里面，他就不用在这个有创伤的家里面。所以他对于说人家把你们就是放在机构里面好好的给你们资源跟照顾，这有什么对不起你们？好，那这个我觉得我看到就是最难消除的旗舰都跟个人的这个难处有关呐。哈，我不知道对于这个导演跟制片两位在这些拍摄的过程当中，你们也有这样子的发现吗？或者有没有更多的例子跟感触
？Yeah, I'll take this one. We knew in advance that Don had some trauma in his life and.We hoped that he would be able to connect with the stories and the truths that were told from residential schools survivors and those that had suffered that kind of injustice and trauma in their life. And we thought that might open him up and get to the core of his issues himself and help him his transformation so that he'd be able to connect and relate. to our indigenous hosts throughout the journey. But it was very deep-seated for Dawn, and it was a big challenge to do that. But that was something that came up more than once throughout the experience. But trying to get him to actually find that within himself and deal with his own issues, he just wasn't able to do it.
一开始我们其实就已经知道当他心里有这样的创伤存在，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旅程能够帮助他，能够听了那些从技术学校的存活者的故事之后，能够治疗他心里的创伤，能够让他愿意敞开心胸接受别人，然后并且为他自己做出一些改变。但是经过了这个旅程，我们也很难过没有看到他能够做出这样的改变。
是，我想请问两位，就是参与这些影片的人很多位哈，不知道是不是有看到说每个人他都有最难同理跟最难理解的地方，是不是都跟他们个人的经验有关？还有看到其他的例子吗
？There were some for sure. People like Jamie, Sue had trouble with addictions, and I think one of the things that for our participants is they had a complete misunderstanding. And one of the examples is residential school.Those schools were so harmful, and even though people think that they were given good opportunity, like education and fed well, that wasn't the case. I mean, the schools were often terrible places where young children, you know, were physically and sexually abused. And we had a whole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here in Canada that ended in 2015 to reveal what happened and expose some of those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So,I think we did try to draw some of the parallels with people that had trauma so that they could learn from their experience.
那在这一点上 我们曾经在这个影片就是 我想在台湾的新闻上面报道，我有看到说其实导演跟制片当初有一个期望是透过这个可以改变这些人的成见跟想法，但是觉得好像比预期中还要更困难哦，所以好像导演那时候会觉得说有一些预期之外的事情，是这样吗？那您觉得，就两位觉得拍摄这个系列的影片，你们觉得有哪些是有符合到你们当初的期待，哪些是觉得很困难，甚至让你们发现说哦，原来这个问题有最艰难的地方是什么？
Well, I mean, our expectations, our hope and our whole goal of the series was to.You know, affect change and change, break stereotypes, destroy myths that are pervasive, certainly in Canadian society, and to through person-to-person contact, hearing and meeting people and living among them, people that aren't necessarily teachers or politicians, real people.And we really hoped that experience would affect change, and in many cases it did. But it was very difficult. It was a very challenging experience. It was 28 days, and it was not an easy experience, but extremely rewarding experience. In the end, I don't think anyone could say that they left this experience without.Having been affected deeply in some way.
How about
my expectation was just knowing our Indigenous peoples here in Canada and how generous and caring and gifted and the elders that we have and knowledge keepers in our community, my expectation that they were going to invite them in and teach them, share food, and really learn from each other. And that happened. I mean, we saw...You know, the grannies take them under their wing and give them a little bit of insight into life. And I think that any time that you eat with someone, that's a good opportunity to talk about some of the challenges that you face. And you may even find some similarities of each other. So I think that helps in the understanding.
是的，我相信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很困难的事情其实是被打开了。那么两位对于拍片很有想法跟经验的人，你们有什么回馈，或者说想要问，
我想 Hi Jeff and Stephanie， 我有去过 APTN 的电视台，我看过在第七楼，他们的电梯打开是有一个小朋友用一个羽毛，前面阻挡很多的政报警察，怎么样？印象很深刻。所以这个影片很不容易，能够拍出这样子，找到对的人，讲出那些不对的话，经典的刻板印象很不容易。那我更想知道你们如何说服这些人，在影片中这么的出糗，讲出那么不好听的话，他们也愿意去座谈，愿意同意在电视上被播出。你们怎么过？刚开始怎么设想的？有把握他们会愿意同意被播出？第二个，你们怎么说服他们愿意在电视上被这样子被呈现？你们怎么办到的？
Well, I mean, it was easy because that's just really who they were, and they didn't really think from their own standpoint that they were saying anything that was wrong or inappropriate. They were just really being themselves, and that's a credit to the casting of the show and how the show was created in terms of finding people that were willing to say what so many people think but don't say out loud. So they weren't...at any point really concerned about what people thought of them because they thought that they weren't saying anything wrong.
好，因为他们其实就只是做他们自己，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很容易讲出他们自己心里的想法的人，所以他们其实不觉得他们说出的话有什么不适合，他们就只是说出他们心里想要的话。
精神医师会不会他在十年后、二十年后看到这个影片之后，他的孩子、他的孙子跟他说？阿公，你以前怎么这么讲？这样他会不会受伤？十年后，
你问这个，我刚正要问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不知道在加拿大的媒体文化怎么样。如果是在台湾的话，那这个影片拍出来的时候，可能里面那些人都没有觉得自己这样讲政治不正确，好，但是影片放出来的话，我们可以想象会遭到很多公民的。
网络
的批评或什么，然后像我们以前有时候在做节目的时候，就会要想到说事后可能里面的人就惊觉说我讲出这样子的旗舰或这样的话会被人家骂，会被人家攻击，所以他们事后觉得不舒服。我不知道这个在两位拍摄影片的过程中有没有遇过这样子的 concern， 然后这样子的顾虑。
It's actually gone to air already, and I don't want to give it away because they have learned. I won't say who did and who didn't. You know, there is always some negative feedback in regard to this kind of story sharing. And I think what's really important here is that you have to watch all three to see the outcome and see a transition and see a change. And I don't want to give anything away to you, but, you know, I am hopeful that the people that watch this witness and recognize some of the racism that does exist here in Canada and that, you know, everyone learns from it and hopefully it opens up a dialogue for better exchange, not just targets and trolls that are going to, you know, hate on them for a reason or for something that they've said.
So, Stephanie
有没有什么问题？
主要会想问说，导演身边是不是有些原住民朋友啊，或是接触这个文化多久了？那为什么会想拍这样的电影？
I've been working in connection with Indigenous productions for the past 15-20 years, and I do have some Indigenous friends, and Stephanie and I are good friends. But it's something as in Canada that this is a very pervasive problem that continues as it does in Indigenous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nd I think that as a non-Indigenous person, it's something that you learn so much, I guess, throughout the course of life and seeing these different being a part of of a growth curve, a learning curve of understanding what colonization has done to our country and to Indigenous people. And the more that I've learned throughout my life, the more that I have understood about it and continue to learn, the more upsetting it is and the more angry it makes me and the more involved I want to be. And when this opportunity came up to do that, it was an absolute no-brainer in terms of an opportunity I wanted to be a part of. And to do this with Indigenous producers, I mean, they brought me on because they needed a non-Indigenous person to work with the six participants. You know, I'm carrying the message in a way and played a role that I could in this situation. But it's something that I'm very passionate about, and I was honored to be a part of it. And I'll continue on this mission to try to, affect positive change as we move ahead.
所以导演他其实已经跟原住民有了大概15到20年的接触经验了，那他其实也有原住民朋友，像斯蒂芬妮就是一个他很好的朋友。那身为一个非原住民的人，他其实在这过程中也学到非常多。那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在思考他。殖民主义对于原住民以及加拿大社区到底造成了什么影响？所以你看越多这方面的议题，你就越想要做关于这方面的事情，关于这方面的片子。那其实在这部片子是制片带他进来的，所以对于他在这个制片的过程中，他也尽量做好他自己可以做的角色。那拍片拍这种片子也是他热情所在，所以他希望可以持续进行创造出一些正面的影响力。
是，我想表达一下，我们看到这个影片之后有很多的回响。好，那我们现场的这两位其实都是我们台湾也有原住民，然后这两位都是原住民，然后都是有在拍影片，拍一位是纪录片的导演，那一位是自称喜剧演员，但是
没有自称，是被称，
被称喜剧演员的。你怎么自称？就是导演嘛，影片的
就是制作喜剧演
员，是。所以其实我们刚刚在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有一个点，我也想听听两位的看法哈。这个问题就是，我想现在即便台湾也是一样，我们对待原住民的方式哦，常常会有一些好像是特别的保障啦，或者特别的补助。那刚才马耀也讲到说，这个有基于很多的历史哦，可能是历史上在同化的时候对他们的掠夺，对他们文化的掠夺、剥夺跟亏欠，所以会有这样子的补助。可是慢慢的，如果说这个生活或者已经认错，已经不会再有这样子的剥夺了之后，这个补助存在的意义，好，跟它如何不造成非原住民的一种敌意，这中间现在怎么去看它？那两位在这个议题上，其实影片当中有很多的碰触嘛，哈，不知道你们怎么去看这个矛盾，要现在应该要怎么样去解决或怎么去对待
？Well, I think that.It's a very, very important not only to receive some kind of compensation. Here in Canada, we've had a lot of assimilation policies take place. I am an example. I was taken from my mother at birth, and what they call it is stolen. We're a stolen generation in the 60s scoop. So I never met her my entire life until I was 28 years old. She gave birth to me, Child and Family Services, which is...came and took me away immediately. She never saw me again. She was a young mother, and thankfully we reconnected. There was recently a settlement here, which was a small amount of money, but in no way can it ever repair, I think, the damage and the culture that I lost and the connection to my family. It's good, but it doesn't solve everything. And I think being a filmmaker and being able to have relationships with people like Jeff and work together on collaborations and have a relationship, that's a really good way to move forward. And I think that the more opportunity that we have to do that as Indigenous peoples, I think that, you know, we're going to have a better country in the long run.
Okay. So 在加拿大也有这样的补助。那对于Stephanie 来说，她其实她的妈妈那边是一个被偷走的时代，那她其实很早就已经跟她妈妈分开了，在她大概21岁才第一次见到她妈妈，所以她觉得这样的重新连结，对，跟她妈妈重新的连结是很好的。但是这些补助都是很好，但是其实没有办法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跟像有这样拍片的方式或是其他的方式能够帮助原住民族更自己向前迈进，然后自己走出来，也都是很好的。
Well, I think that there's so much misunderstanding in terms of, you know, it's something we really tried to address within the show, and it comes up in the second episode, is this idea that there are the financial handouts that the government gives, when it's in fact, it's a longstanding agreement in terms of what was supposed to be a sharing of the land and a sharing of the resources. And it was completely misconstrued, and like so many aspects of colonization, the colonizers and the settlers basically reneged on deals, and any of the finances that are given out are really were part of a nation-to-nation agreement. So you know.
Yeah, I just want to jump in there. When you talk about treaty payments and getting money for Indigenous peoples, every year I get $5 Canadian. So it's so tiny, you know, all of our resources have been taken, and it's such a little drop in the bucket.
Yeah, but yet it gets people so angry, or certain people like, say, Dawn, yet so upset about it. Meanwhile, they don't have the appropriate information at all to be making those those arguments. Okay.
所以Jeff 认为在这个社会中有很多的误解，对原住民的误解，那这也是他们在拍片的过程中试着要去提出来强调的。那在第二季当中，其实有提到他们政府有给他们一些财政上的像一个文件。那它里面有写到，它这些给的东西其实都是从很久里面的一个协议里面出来的。但是这些东西呢，这其实就是政府国家给的东西。那像刚刚 Stephanie 有提到，这些东西其实都非常少。那他一年也只能得到5块的加币，所以其实这些东西资源其实都被拿走了。
是，那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有很多想要讨论，不过非常感谢两位今天特别跟我们连线来回答我们这个问题。那我们大家都希望能够看到更多更好的两位的出手的作品哦，因为我想在场的两个如果一起来谈拍片的话，应该会有很多的 idea， 请先帮我们表达一下我们的感谢。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
Thank you.
其实他们对你说像补助的那个感触，就像刚才两位讲的，就是要的东西不是那个哦，谁在意那个？而且我讲到协议，应该就有很多是我在想，他们说以前的协议会不会有点像是说，如果同意这个土地进行什么开发，以后有什么回馈？可是久了之后，人家就只记得你有那个回馈，没有记得当初你是拿什么去付出的。好，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现场大家听了这么多的讨论之后啊，有什么样子的共鸣，好不好？我有点想说，不见得只是原住民，其实大家在生活经验当中有各式各样的被标签化，好，被当作另外一个族群，对不对？好，大家今天看了影片之后有没有什么感触？我先来，先我们这位前面是秀谦吗？
对，其实这一类的纪录片哦，我看了其实心中非常有感，因为我的居住的地方哦，就是在桃园龙潭一个跟原住民边界的一个地方，我们那边大多数泰雅族，那我是生长在一个很小很小的乡村，读的学校是很小很小的学校，一个年级只有一班大概只有10个，那全校的学生加起来哦，只有客家人跟原住民，然后没有外省人， 所以在我们小的时候哈，经常因为我自己本身长得比较有点像原住民，我经常会被家里的长辈或是一些人是或者是外面来的人，他们就说：“哎呀，你这么像烦欸，就是客家话讲烦欸。”一开始那时候并不知道，就是说其实这样的歧视哦，是生活在你很多的生活周边都会有，所以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因为只有客家人跟原住民，你一开始会觉得不舒服，但是呢到后来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没关系，我们同样都是人，没有在区分什么。那后来一直长大到了都市之后，就发现了被霸凌的现象，而霸凌我的人是反而是客家人。客家人
霸凌你的原因是什么？
他就觉得你是从乡下来的，然后又
就是城乡的霸凌，
对，一个差距。还有就是他觉得你跟原住民长得很像，你就是烦欸，然后他就是会无形中会一直这样，他霸凌的越过分他就会觉得越开心。那身为客家人跟原住民，我想有一个很多的点，所以我们像我自己是身为客家人，我觉得最讨厌人家讲的就是啊，你们客家人很节俭啊，啊，你们很应景啊。我实际上到现在还不知道什么叫做应景这些事情，但是很多人就拿着这个应景的牌子觉得说，哦，对，我就是客家人，应景其实本来是一种嘲讽，就是说你过于节俭，可是后来大家反而觉得拿着那个应景成为一种客家的精神。那这个部分上到后来你也只能觉得说，哎，无形中就跟着大家觉得说，好，我客家人，我应景，我骄傲，但是会反过来告诉人家说不是只有这样的精神。所以不管是玻璃心还是微歧视，它其实最基本的还是必须要从教育方面去着手，可能会比较好一些，这是我自己看片的这种感觉。
Rene，
我自己看这个有两个感触，一个是就是他到最后那个不是猎海豹，可是没来得及把它拉起来的时候，然后旅人就觉得很可惜，因为没有人 benefit 到。但是，那个原住民就说：“哦，其实，海洋里面的其他生物会再去吃它。”然后我就觉得哇，对，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再有这一个面向。那我就更觉得说，其实偏见真的是要解决偏见，或者是这种危机，是就是要认知到你是每个人都是有偏见，然后。就是可能这个又再更点醒，就是说哦，实在是有太多面向需要去思考。然后第二个点是刚刚讨论很多什么是微歧视，什么不是。然后我就有个分享，就是我高中的时候，反正晒得很黑，所以呢，我的高中老师就说，就是他就给我一个名字叫刚果大使。但是其实我是很就是 like 我没有完全没有觉得被对，完全没有觉得被歧视，就是而且我跟老师感情很好，然后他就是每天见到我就大使大使这样，然后有的时候跟同学讲也就很好笑这样而已。然后因为我在美国读大学，在美国跟同学讲，就是对我来说也是个就分享在分享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们就会就是尴尬一下，然后就完全笑不出来，因为对他们来说这种种族的事情会很敏感嘛。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哎，那什么叫做歧视？是讲的人觉得是不，还是被讲的人觉得是，还是这个社会的结构觉得是？然后，就是今天也有听到其他还蛮多不一样的想法，就是刚刚导演有说是态度的问题嘛，就是你觉得讲的人有没有这个态度，那你可能就不会那么有这个感觉。对，谢谢。
碧田，
哎，是。其实我刚才看了这部影片跟大家讨论之后，我也感觉就觉得是一条好困难的一条路啊，就觉得真的是非常困难。尤其是刚才听到那个邓医师提到，就是说有时候那种所谓的歧视哈，有可能是根植于自身的经验或创伤所造成的。那台湾又是一个这么多族群融合的一个地方，甚至说像最近几十年又更多的外配进来，所以那种刺激跟翻滚，我觉得好像又是一条更漫长的路。那我拿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来讲，可能会比较容易理解。我有个朋友，他们家里的哥哥就是娶了一个所谓的越南的新娘进来，那他们就一直觉得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觉得这样的一个人，他不是进到他的家庭里， 也不要进到这个社会里。可能他一拿到一个身份证之后，他就抛夫弃子，然后可能就到类似像那种所谓的越南店去工作，然后他也不想要融入这里。那毕竟，可是毕竟这个社会是有个，还是会有个主流的价值体系在那边。那好像你如果没有大家都遵循这个体系，你就不够多元化。那有点像说那条路不晓得要怎么走才好，可是你又不能说直接给他贴标签说，哦，你不喜欢所谓的越南外配，你就是歧视，因为他就是真的有很深刻的伤痕在那边。甚至一直到现在为止，我前阵子才听他说，哎，他们家哥哥家又收到那种类似像地检署检察官来约谈，说他可能他那个嫂子犯了什么案子啊，要去约谈之类，为他们带来很多很多的麻烦。好，所以你要他说，哦，你也不要去歧视类似这样的一个族群的人，他好像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感觉。所以以台湾来说，可能要经过好几个，可能要经过几个世代的一个激荡清洗，然后可能才会大家会有一个比较能够互相能够相处跟融合的一条道路可以出现。我觉得这是一条很困难很困难的路。
我觉得这议题类似跟性别的议题一样，就是说你有没有所谓的性骚扰或者类似，就是听的人他的感受问题。所谓为歧视，那我用我个人的例子来举例，我觉得我同事，假如我们真的静下心来，他们可能没有，我没有受到歧视，可是某种程度我蛮玻璃心的。那因为我在公司里头，离我最年纪最轻的伙伴，我们都习惯称伙伴，就是大家都差我14岁，更年轻的可能都是我儿子女儿的年纪。所以他们跟某些部会在联谊的时候，或者在他们在有下班以后的沟通，从来没想过我在同一个公司待了4年，从来没有参加过他们的聚会，他们的，所以偶尔会看到他们在某一个卡拉 OK 某一个地方喝了酒，或某一个吧，我都是在 FB 之后才知道有这件事。所以，
而且还都不会避讳让你看到这样。
没有，他们可能会觉得先天就认定这个不适合你，这是年轻人的活动，或者这个活动要喝酒，大哥你有痛风不适合你，就会先拔了很多标签。大哥你肯定要早睡，这肯定要熬到12点，你可能受不了。他们可能已经无意的就觉得这是不适合我的场合。可是当我在 FB 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我个人就蛮感受的，就是说，哎，怎么又没有我，怎么又没有我，4年了连一次都没有我。所以我相信他们不是刻意说不是，我们私下也有其他的聚会啦，跟同事，可是那种场合就一定不会有我。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自己在某一个阶段，我蛮觉得说我是被排挤的。那可能所谓的微歧视也可以套在上面。那这个我常常会觉得说，这种事情是一个你在承受这些事情人所自己的感受，才会觉得像刚刚那个前面说那个刚果大使，我都觉得他假如觉得无所谓，那就无所谓。像我现在很在乎人家说我胖，那就是你只要胖，可能是在讲旁边这一位，他还要减肥，可能我就觉得我很受伤害。因为他那么瘦了还要减肥，那我呢？常常会有这种错觉出现，说事实上人家不是有这个意思，可是你不得不逼得让旁边人讲话都要更小心，因为我们很玻璃心。
我觉得其实刚刚大家越讲，我们是这样螺旋，我们其实进到一个我觉得很核心的难题呀，哈，如果我今天说你怎么样，我真的没有不喜欢你或者看清你的意味。那我就可以说没有歧视嘛，就刚刚其实几位讲到就是应该是感受那一方的问题嘛。可是如果是感受那一方的问题，就会牵涉到说，那要无限上纲的，任何人感觉不舒服，你就不能连赞美都不行嘛。例如，如果今天赞美你的发型，然后假设你刚好自己不是很满意那个发型，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满意你的发型？就像日前我去稍微染了头发，因为要盖白发，然后设计师觉得他给我的这个发型，他染出来的时候，他自己一直赞叹他自己，可是我没有染过这个颜色，所以我一直觉得有点焦虑。结果后来去工作的时候，终于有第一个人注意到我的头发，他就说：“ 哇，你头发这种颜色哦，我没有办法判断。哇，你头发这种颜色哦，是意思是说你这么土的那个大婶哈，也染了一个蛮时尚的颜色，还是觉得说你怎么搞成这种颜色？我没有办法确定。所以我那时候当下只觉得不希望有人看到我的头发。我觉得这么小的事情，其实就是我只是像一个分享说，好像呼应了刚才大家讲的所有的事情。你的感觉哦，那这个牵涉到你的感觉跟别人有没有意图，有没有别人有没有感之间，有时候需要一个沟通。而且我想刚刚两位来宾讲到最重要的事情是你那个心，那个尊重啦，好，那个尊重。那大家如果能够就是推而广之，从自己的各个经验哦，连年轻同事不找我们去聚会都能够感受到，我想下次我们对于比较身份特别或更明显的有差异的族群，我们应该更能够去想象啊。我想今天也许大家期待的就是这样子的哈，一个打开或一个融合。而我特别想要回应一下刚刚 Renee 你讲的那个，就是那个海豹说，其实海洋里面很多生物，所有人都会享用它这个事情。那个地方我有一个感动，那个感动就是，我们为什么希望保存各个文化？我们为什么不要全世界大家都全部同化算了？为什么要保持那个特殊性？因为那永远会有一个我们看不到，永远你在主流上一定就会有你看不到的地方，或比较没有那么明亮的地方，一定有一些细致的风景，因为在非常耀眼的地方你可能看不到。所以我们能够在保存不同的文化，其实那些不同文化在很多的时候会帮助我们克服我们的狭隘的盲点。那我们也期待在座的各位可以把这些想法带回到生活里面。那也期待两位目前有手上有在拍新的片子吗？
我没有，
我也没什么好宣传的就是对啊，就一直都在做一些现场啊。
不一定要宣传，那你们有使命吗？会觉得说想要再呈现一些什么吗？目前对于社会上这个族群啊或差异的问题，
刚刚有一个讲到教育嘛，面对这种问题，让孩子有自信心，
让孩子有。
所以我是做全美语的教育。刚刚讲说怎么样是歧视，只要跟说话的那一方听到的话，他觉得不高兴，其实就已经造成了。虽然说的人都说我没有那个恶意，但别人说表达不高兴不舒服，其实那个都已经是造成了，就不应该再说，不就不应该再做。即使你他认为那是最漂亮的发型、最漂亮的色彩，对当事者不高兴不满意，其实那个就已经造成了，
就不要自以为是啦，哈。不过我真的很感谢他帮我弄，反正我现在好担心伤害到他的感觉。对对，就是亲爱的，我是很满意的。好，那那个有没有什么想要拍的啊，或者是继续带给大家欢乐的？
对，我最近我都有一直在做现场的 stand up comedy， 就是脱口秀吧。对，那其实我刚才在做这个在做这个表演的时候，我其实蛮排斥讲原住民话题，因为很容易大家会觉得说，你可能就只会讲这个，你只会拿这个去消费你自己的族群。但是你转个念去想，我不讲这个，我要讲什么？就是如果只有我能讲的话，或是如果目前我的生活经验就是这些的话，那我为什么不讲呢？为什么要在意你的眼光或是什么？那我之后也会想要继续发掘一些题材吧，对啊，然后把它做成喜剧啊，或是现场表演，我觉得都是想做一些比较有意义的喜剧吧。
其实也可以超越经验啊，我也蛮期待看到乔瑟夫，例如说你如果下一步是谈我们更年期妇女的议题跟歧视，我也非常想。没有，刚刚你在讲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说，每一个人都会有那个玻璃心的一块啦。好，今天非常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影片。谢谢两位来宾，谢谢马耀，谢谢乔瑟夫，
谢谢，
谢谢主持人邓医师、马耀比口、乔瑟夫参与今晚的公视主题之夜秀。另外，九位公民朋友，他嘴边等会儿还会跟大家聊聊今天的观后感想哦。
我一边会想要去选择嘛，一边想要重新认识自己的文化，而不是透过选择
刻板的印象或是歧视的时候，马来人就比较懒啊，印度人就比较爱偷。 偷工减料啊，华人就是斤斤计较，但是我们的态度。
每个人都要意识到自己是有偏见的，因为一定你自己的成长背景就是会让你有某些想法或者怎么样。然后如果大家都可以这样，然后在同一个平台，以这个为前提去讨论会比较会很好。
每一个人都愿意走入田野，把自己的想理解的心跟对方去分享的话，我相信这样的歧视会慢慢的消弭。
对原住民的文化，有一个更高的尊重，而且让它能够自然的一个发展。那这就是一个社会多样性本来就是从这边来的。
所谓的歧视的发生，那如果要消弭这样的歧视，真的很需要很大量的沟通。大量的沟通还有理解才有办法哈。
文化跟沟通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觉得公司这个节目很棒，是因为在社会上促进这样子的沟通，是对整个社会上消弭歧视，是就是一个很棒的做法了。